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DTS, program number 252.
Jin Shen Shen Xue Yuan.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福音书第十八课，题目：耶稣应付逆境的原则，或者说，耶稣应付不如意的环境的原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件里面有八九件。耶稣在世为人，他也一样的遭受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不大了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还遭受这些不如意的境遇呢？这正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凡事与人一样，这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只是他没有犯罪，那这是很宝贵的一点。现在我要读一段的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在世所遭遇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样的态度来应付这不如意的环境呢？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从二十节开始念往三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到三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信啊，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说的比你们还容易说呢。加布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说的比你还容易说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那，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那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神的。另外，我在读两节的圣经，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这个话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耶稣讲过的。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工作常常也不很顺利的，他虽然行神迹，但是人看见神迹得到神迹的好处却不真心相信，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甚至耶稣基督本身也觉得奇怪啊，为什么这些人看见了神迹得到神迹的好处，但心里还不相信。在前面我们谈过耶稣在加利利那一带行了很多神迹，讲了许多的道理。这里所提的哥拉信、伯赛大就是加利利海岸的一些城市。耶稣基督行神迹并不是满足人的好奇心，并不是满足人在物质上的需要，并不是满足人在肉体上的需要，那不是耶稣行神迹的目的。耶稣行神迹的目的，他在这里说了要人悔改的。悔改的意思就是人改变对上帝的态度，那本来背叛上帝的现在要归回转向上帝，本来不肯遵行上帝的旨意的现在要肯遵行，本来讨厌上帝的话语的现在要爱上帝的话语，这是叫做悔改。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知道，我们应该得到物质的好处、肉体的好处，我们的心也要归向神。可是这加利利人他们领受了许多许多的好处，但是他们的目的只在于物质，而他们的心仍然不肯归向神。这实在是对耶稣基督的工作一个很大很大的挫折，也叫耶稣基督感觉到人是这么的硬心，感觉到人心是这么的贪爱物质而不爱真理，叫耶稣感觉到他这样工作到底有没有价值。耶稣的工作也会遭受挫折的。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耶稣不但对加利利人还是说哥拉信跟伯撒大城里面的人有这样难过的一种感受，他对施洗约翰差遣门徒来问他对他是不是弥赛亚的这件事，他心里也是难受的。一个本来为他做见证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现在却对他的身份起了怀疑。各位，如果今天有一个你曾经所爱的人今天回忆你的爱心，回忆你的人格，回忆你的诚实，你心的感觉怎么样呢？你今天在一个地方工作没有果效，当你能够行神迹或者帮助人的时候，人在接受你的帮助物质的帮助以后仍然去犯罪，你的心感觉怎么样呢？我想这些事在我们人间常常会发生的，常常会遇见的。在这里耶稣基督引用旧约的圣经两个地方做比方来警告加利利人。第一处他提到推罗西顿，关于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的事情，我们应该去看以西结书 从26章到28章，平常人谈到推罗的事情，只是看以西结28章，说那是指着天使堕落变成魔鬼的事。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以西结书26章、27章、28章，那里真是好像耶稣在这里马太11章23节所说的，他们好像升到天上，他们在受造的时候非常美丽，他们有各种的丰富，可是他们不满足，他们在各方面享受的时候没有爱惜神的恩典，没有注意到神给他们丰富的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反而骄傲，因此就失败了。各位，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神给我们许多丰富的物质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给我们这许多物质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犯罪、去浪费、去骄傲、去背叛神，乃是要我们好好使用来荣耀神，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加利利是一个犹太地最肥美的地方，他们受神各种的祝福，但是他们在享受许多物质的时候他们不悔改，因此耶稣就以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的事情来警告加利利人。下面耶稣基督又提到索多玛的事情，关于索多玛的事，那是记在创世纪第18章、第19章。我们记得当亚伯拉罕到迦南地，他带着罗德出来，可是罗德贪爱加美的索多玛城，他就跟亚伯拉罕争夺财富，要住在好的地方。当时亚伯拉罕心地宽大，他看见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吵架，这个老人家就心里有数了，所以他就叫罗德来说，我们是自己人，既然吵吵闹闹不好看的，现在全地在你面前，你可以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选吧。那时年轻的罗德就选上了那物质肥美、城市很坚固、里面有生意好做、各种可以享受的索多玛城，他就搬进去住了。可是到了创世纪第18章的时候，说到索多玛城是一个罪恶的城，以后的情形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继续再谈。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当罗德住在索多玛城里面的时候，他看见索多玛的人放淫乱，许多色情的罪恶都出现在那个两个城市里面，许多不人道的事也出现在那个城市里面。彼得后书有记载关于罗德住在索多玛、俄摩拉城里面的情形，他说什么呢？罗德为那恶人淫行忧伤，可见罗德住在哪里，他晓得这两个城市的罪恶，他为他们忧伤。可是他忧伤，但是没有离开那个城市，也利用他的行为去感化这城市里面犯罪的事。所以 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亚伯兰说，这城里面的罪恶已经搭到我的面前，我现在用火把它们消灭掉。亚伯兰就为这两个城祷告，你肯不肯为了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的缘故就不消灭他们吗？神说好啊。亚伯兰算一算，50个人没有，就再说40个人怎么样，20个人怎么样。最后亚伯兰说，假如有10个人是义的，你也消灭这城吗？但是结果连10个义人都没有，所以神就打发使者拯救罗德和他的太太还有2个女儿离开那个城，最后用火把这淫乱的城烧灭掉。这两个城现在的地方在哪里呢？应该就是在以色列地的死海那里。现在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岩柱，据说就是罗德妻子的那一个形象。索多玛当时因为没有听见耶稣的救恩，也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只有一个义人多玛为他们淫乱的罪恶而伤心。现在在加布农这个城有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听见耶稣讲了许多的道，耶稣也责备他们的罪恶，可是这城里的人仍然不肯悔改，讲起来实在会令人伤心的。当耶稣基督面对这许多不容易的事情，他的态度怎么样？刚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10章那里说，圣灵感动耶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载。我们如果单单凭着我们肉体的眼睛，我们的观感看见我们所遭遇的，实在会叫我们灰心，会叫我们难过，会叫我们停止我们对主的侍奉。但是这里圣经说圣灵感动耶稣，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灰心丧志的时候，我们如果顺服圣灵的感动，从属灵的眼光角度来看见这件事的发生，那么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感受，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不如意的事情。圣经说当圣灵感动耶稣的时候，他就感谢上帝。耶稣能够感谢上帝，在这里耶稣的祷告有2个很重要的名称，包含重要的教训。这里耶稣称上帝为父啊，然后天地的主。父比子大，父是一切的源头，子不过是承受者。上帝知道天父是一切的赏赐者，连环境好坏都是天父所赏赐的，当然做儿子的只有领受。我们做儿子生在谁的家，爸爸的家庭是穷的，我们做儿子的只有领受全的家庭。我们的爸爸如果是很有地位很有学问，我们生在他的家，我们也就因为是他的儿子也领受这样的一个家庭。父子的关系是什么呢？父是赐予，儿子是承受。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提到父，那是站在儿子承受的地位。爸爸存在什么环境，他就存灵受的心来接受过来。第二，耶稣这里说天地的主，他称上帝为天地的主，那就是说天地是上帝所管的，上帝许可这个环境来到我们的身上是他管理的。既然我们的主管理天地管理环境，他许可这个环境来到，我们 是他的仆人，我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所以耶稣基督在祷告用这两个名称称呼上帝，有包含很重要的意思。我们常常不满现实，不能接受不如意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主。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这样，假如我做上帝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们说是那么说，真的你做上帝恐怕你也不会那么聪明的做吧。在这里耶稣基督从感恩的心感谢上帝，他感谢天父为他预备最好的，所以他说什么呢？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耶稣基督以儿子的身份领受天父所安排的一切，天父所许可来到他身上的一切。所以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我们遭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如果看出这事情有天父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接受下来。第二十七节，耶稣基督又提出他做儿子的态度，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就是包括一切的环境。天父把一个不好的环境给我们，就是看看你有没有智慧怎么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的祖先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一个很荒凉的地，但是他有智慧把荒凉的地经过智慧和体力勤劳毅力去耕种，他会把旷野变成肥美的田地，他会把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地方变成很有价值的地方。上帝把一块大地给我们，就是要看你有什么智慧去做。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环境不如意我们就埋怨，环境越是不如意就是给我们机会动用我们的思想，怎么使用我们的智慧把不好的环境改造和我们心意的环境。对于我们组织家庭也是一样，很多人常常埋怨，哎呀，别人家多好，我的家多不好。你的家不好就是你动脑筋把不好的家变成好的家庭的那一个机会。如果家庭太好了，你脑筋不需用，那你的脑筋做什么？上帝常常给我们一个不好的环境，使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智慧表现我们的才干，这是上帝对我们所存一个加美的意思。下面耶稣又提到一句话，好像跟上面都没有关系的。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其实这句话真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知子莫如父，最知道儿子的就是爸爸。耶稣也了解这件事，但是下一句话耶稣说呢，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儿子知道父的人很少啊。我们做人的儿子，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爸爸吗？是我们在外表上知道这个是我的爸爸，但他的思想我们知道吗？他的心意我们知道吗？他的计划我们知道吗？他的雄心大志我们知道吗？好多时候做儿子的，爸爸养我们一生，但是爸爸的心思意念我们一无所知，真是冤枉做人的儿子一世啊。耶稣基督知道天父的心意，耶稣也把天父的心意指示人啊，这是很宝贵的事。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感谢主，他把天父的心意指示给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事。我们做基督徒如果不知道天父的事，现在耶稣指示我们又不要知道， 那真是很可怜又很可惜的事。我们常常说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这样，上帝为什么那样，问题一大堆。其实我们如果肯来到圣经的时候，接受耶稣的指示，那一切我们都会容易明白。下面耶稣忽然间引用一句非常好的话，很多人常常会背，但是不一定知道什么意思。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和我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到底这三节圣经讲什么呢？一个人如果不能接受天父所安排的环境，无论是如意不如意的环境，他就会像一个被重担的人。我们不接受环境，我们心里就充满了重担。这个重担不是别人加给你的，是你因为拒绝你的环境、你的现实而来的。耶稣说什么？如果你这样，你到耶稣那里去，你看看耶稣，耶稣怎么应付环境呢？他接受天父的旨意的安排，这样柔和的心、谦卑的心，就是能够对任何不如意的事处之泰然，这是叫心里安息的秘诀。所以耶稣说，这样做很容易啊，只要你心中肯接受天父的安排，你就好了，不必为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环境心中烦躁，变成重担，整天非常的伤心难过，过一个痛苦的生活。耶稣基督应付不如意环境的原则，实在是我们应该好好思想，一生学习，叫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过一个很轻快、很安息，又充满感谢上帝的那一种的生活。愿主赐福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耶稣基督在世做人的时候，给我们一样遭受许多不如意的事，但是因为有圣灵的感动，从属灵的角度接受这许多不如意的环境，而靠主的恩典，不但接受，也靠主的恩典能够去应付，这样他心里就安息，也成为我们这许多不肯接受不如意环境的人心中整天被重担的人的一个榜样。今天你呼召我们到你面前领受安息，求主帮助我们肯接受效法耶稣基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